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药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实用伦理学，请你打开圣经，收听神仆人的信息，能全面地学习圣经，从而成为神的忠心仆人。
各位，没有世世代代永远的金钱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譬如很多人说 Jonathan Edwards 家族出了多少，有的人家族出了多少败坏的人呢？我觉得这一类的例子不宜举太多，因为我们一般看到状况就是好坏是不断很快的就参差不齐的。那我们需要做的还是求主帮助我们是敬畏上帝的。好，这是挪亚。挪亚，我们要对挪亚的儿子的孝敬 honor 他的父母的父亲的事情，我们就要从他领受神的话教导儿子家庭来讲。所以孝敬，虽然我们说了我们今天现实的状况也很多人根本不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那这里教会的工作也实在是意义重大，不管是哪个阶层的，甚至当然可能最有果效的是从儿主开始，但是现实有人是到加乐团契才第一次来教会的，我们也希望能够有好的教导，让人活的是尊荣的，被 honor 的，被 honor 一定要被上帝 honor， 被上帝 honor 一定是信靠耶稣披戴了基督。但如果我们在信靠耶稣披戴基督的时候，我们有机会，不管是我们在单身在幼小的时候，或我们现在是一家之主，或我们是一家里面很老的或很年轻的，我们在让人敬畏听神话的事上，这是一个可以努力可以做的事。好，我们休息一下。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家庭教育，或者说宗教教育，或者是父母对儿女的教育，是会很好，是会有很正面或很负面的影响。当然，有的时候结果不是我们能预料的。而我也特别提到挪亚，就是不管刚才他那个咒诅是怎么样去理解他，总之他在患难的时候，他在艰苦的时候，他和他一家都走得很好，在比较幸福的时候就出了。不管是圣经要教我们什么，就是一个比较不幸的事件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让我们使我们的孩子，当然我也知道孩子长大了，甚至媳妇或者是自己妻子也都有他独立的人格，我们不能强迫，但我们希望我们能发挥好的影响。好，这是挪亚哈。下面呢，我们提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就我们如果从人间来看的话，实在不足为法。上弃父母，下杀儿女。我没有讲错吧？你就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可是如果我们看圣经，我都没有，我任何时候解圣经我不希望强解，圣经是神的话，这我绝对肯定，但我不希望去强解，解不好就承认自己不知道怎么好好解释。亚伯拉罕没有不孝，圣经写也不是冲突，只是有的时候强调他跟随上帝，有的时候也把他跟随上帝的那些可能我们觉得不那么重要，但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思想的放在一起想。我们通常一般讲到亚伯拉罕，就是他蒙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然后到我要给你得为业的地方，是这样。不过我们看仔细一点，在创世纪11章31节，就不是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是31节，创世纪11章31节，他拉是亚伯拉罕的父亲，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 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塔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这些应用起来各位都不能死板，所以应用起来我们也不能说我服侍上帝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就照这个经文来讲，亚伯拉罕没有离弃他的父亲，不但没有离弃他的父亲，从一个角度他甚至好像耽误了蒙召的事。大概他们到了哈兰就停下来，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合理的一般解经家解释就塔拉就爸爸生病了，爸爸生病了，亚伯拉罕就不继续往前走。经过相当的一段年日以后，爸爸死了，他继续就跟随上帝到了迦南地。不能够这样说，我现在要孝顺父母，所以我就不管我的父母，就不管上帝了，就不能因为这节经文说神呼召我，我等我爸爸死了寿终正寝了我才去，不能这样说。但是同样耶稣也讲过，你们不能够说给父母的奉献已经做了割耳板了，所以就不孝顺父母。所以我提出这些看起来相反的经文，就有的一定是神是比什么都大最重要的，一定是愿意把主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始终是这样，一定是这样。但是做法你不能够很死板，就是包括像亚伯拉罕对塔拉，就一般就我们也不去多讲了，好像他没有照顾，但这件事上看到他相当的孝顺，他跟塔拉一起在哈兰一段时间，到哈兰死了。好，下面就又是一个很难讲的，也求主帮助我能讲得恰当，各位能听得恰当。我们还是在讲孝顺或者孝敬或者 honor， 我们孝顺孝敬 honor 父母，各位今天讲是也是讲不完的啊。包括我们会讲到说这个敬父母包括奉养的部分，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不是什么都听，神总是最大。那么而我们要孝敬父母比较重要的，不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从根就起的话，我们需要从小孩子小的时候就有好的教养啊，这是我们希望这样。那以撒呢，以撒是一个非常孝的子孙儿子，孝顺孝敬还不太敢讲哈。那这件事情各位恐怕都会觉得我们太熟悉了，康牧师不必讲了但是我提一下，就以撒亚伯拉罕绝对爱他，这个没有问题，这包括耶和华都知道这件事。耶和华在叫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创世纪22章第2节就是说你所爱的以撒，亚伯拉罕没有不爱以撒哦，亚伯拉罕不是讨厌他，各位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多余，因为以撒恐怕不是很爱以扫，不是很爱雅各，他双胞胎他是爱老大，他在祝福他们的时候，或者说祝福他以为是祝福老大的时候，他特别讲一句话，愿你母亲的儿子做你的奴隶。这我觉得雅各听了心都要碎掉了，我爸怎么这么不喜欢我啊，你祝福哥哥也可以嘛，你干嘛要我做他的奴隶啊。就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以撒是一个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的比较生活平稳的人，但他也多灾多难，没有人没有灾难的，没有人没有辛苦的。好，以撒是被亚伯拉罕所爱的，亚伯拉罕非常祝福他，亚伯拉罕非常喜欢他，然后就神给他一个命令，要他把以撒献上。好，我们一般都会讲到就是亚伯拉罕实在对主太有信心了，就以至于我们其实也应该去想一想，这个事情是不是太残忍了， 太不合理了，我不敢多去想，我也不敢多去讲，我不敢勾起你们对上帝的愤怒或不满意，或上帝的带领的错误，上帝不会错的。但是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即使亚伯拉罕有信心，即使像希伯来书说他相信神能叫死人复活，这个叫父亲去实在很难。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是很难，我们承认，因为新约旧约都以这个为信心的榜样，很伟大，不是残忍，好，我们都接受。那么也有人会注意到一点，就是这件事不只是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靠顺服，这件事显出亚伯拉罕的宗教教育、家庭教育是非常好的，就以撒是很孝顺的，听从父母的，这里不太有 honor， 不太有敬的成分，但是是孝，是听从的。这很多人讲过，包括路德提醒，就如果不是以撒愿意的话，亚伯拉罕是献不上的。以撒那个时候可能17岁，年富力强，你怎么可能把他绑在一个坛上呢？就是你觉得他是白痴吗？就绑在上面。各位，我就希望你们想一想，这很恐怖哎。就各位，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生在一个被虐待的家庭，但我也知道这个事情蛮普遍的，也很难过。那么亚伯拉罕就把他的儿子，就捆绑他的儿子，足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这段时间应该再快也有5-6分钟吧，就大杖则射，小杖则走，照孔夫子教训，这大刀来了，你一定要逃的啊，合理的，也不要陷父母于不义啊，爸爸是不是发了什么神经病？亚伯拉罕有没有讲什么？儿啊，还是他根本老泪纵横，或者他简直在一种昏迷状况中，他根本没有办法了。我不敢去想象这些事。我只能说，亚伯拉罕认识上帝，亚伯拉罕清楚知道，因为有些学者会说，亚伯拉罕需要分辨，我们需要分辨，我们可能需要分辨，别人可能需要分辨。叫我们献儿子是出自魔鬼，还是我们精神不正常，还是什么吃错药了？亚伯拉罕没有这个问题，亚伯拉罕非常清楚这是上帝的声音，他没有这个问题，他的问题是其他的，包括神怎么实现他的应许。亚伯拉罕在绑以撒的时候有没有说明？儿啊，不要害怕，不过是一刀。我们不喜欢去想，我也不想去想它。但是这个我想还是跟整个的宗教教育，他对上帝的认识有关系，他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从他蒙召的时候，从他跟随的时候，从他四王五王战争的时候，从他这个索多玛俄摩拉，他跟罗德分开的时候，每一天神都在带领，每一天都让他更加认识上帝，而且应该有很好的宗教教育，让他的儿子也知道，我父亲在听神的话，我也听神的话，这了不起。我们不是说每一个属灵人都能这样带领他的儿女，但是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应该以此为目标的很好的事。然后他宗教教育也实在非常成功了。我不觉得以撒是一个笨蛋，我觉得以撒也是有感情的人，我们等一下就要分析一下，他有感情，他也会害怕，我们等一下就要讲他的害怕。我等一下就要讲我们一切都有神的恩典，但是神的恩典在我们历史上碰到的一些伤害，那些痕迹恐怕在今生是不能完全抹去的，我们求神怜悯。有人说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从火燎出来的时候，不仅没有烧伤，而且没有火燎的味道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形容，但是就是没有味道就是没有那个被伤害的记性这我觉得很困难了。以撒就在那个状况下 就一直没有反抗。就亚伯拉罕说这真是一个孝不那个马丁路德说这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人类的历史上除了另外一个儿子就是耶稣以外没有这么孝顺的，就是耶稣以撒都有点像以赛亚书53章的像沉默的羔羊默默的被牵到宰杀之地。了不起，我承认我们也应该求主帮助我们，我都不敢讲效法，因为我们不希望碰到这种事，但是如果你把效法的意思想得完整一点的话，你可以想啊、哦，我们希望主啊你的爱你的智慧感动我，让我知道你的路是最美好的啊，这些我们都知道。可是以后呢，以后皆大欢喜啦，上帝不是叫亚伯拉罕你不可以杀他哦，不可以害他哦，哦，我现在知道你真是很敬畏神了，你没有将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不留下给我，然后就也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的智慧，神并没有说啊，你看那里有一只羊可以代替，没有没有没有，神都没有讲，亚伯拉罕就知道这件事，也很勇敢很大胆的把以撒放下把那个羊放上去。所以我这也提醒一下各位，我们信靠神不是呆子，有的时候神没有讲你要思想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感谢主。亚伯拉罕就代替了代替他儿子，然后耶和华以勒，然后神就大大的祝福亚伯拉罕。好，我们也知道其实故事并没有结束，神大大的祝就各位整个圣经是结束了，但神的带领还没结束，我们都一直在继续写下面一章，现在这一章。好，亚伯拉罕就结束了这件事，然后神就祝福他，就你一定你的后裔会蒙福。亚伯拉罕然后呢，各位有一件事有点奇怪，就是在24章亚伯拉罕替他的儿子以撒娶妻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亚伯拉罕多么关心以撒，关心他的婚姻，关心他的家庭，也可以看出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始终包括在儿子的婚姻上还是尊主为大，就不可以回到跟老婆人讲不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他即使留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迦南地并不好，但这是上帝给我的地方，不可以离开。好，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可以离开某些地方，希望你能灵活一点。好，然后就有娶利百加的事情。各位，你有没有一点奇怪？当利百加被就离开他的娘家，被老仆人带来的时候，是老仆人哦，老仆人没有把他带到亚伯拉罕那里。在创世纪第24章从60节以后，他们回去当然是那个老仆人带的，那么在24章62节，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以撒住在另外一个地方，亚伯拉罕住在哪里呢？在创世纪23章第19节，亚伯拉罕住在希伯伦。你去看圣经，这两个地方有距离的，就是合理的推断，撒拉死了以后，以撒就离开他父亲了。撒拉没有死，以撒结婚是40岁，撒拉死的时候算起来以撒应该37岁，以撒被献的时候可能17岁，这都推论了。从经文里面我有一个推论，等一下会继续讲，就是以撒经历过那个山上的事件以后，怕他爸爸怕死了，怕上帝也怕死了。各位，我之所以要这样说，是这是一个神的恩典，很奇妙的是，千古以来我们都讲， 但是当事人受到的痛苦和造成的阴影未必是每个人都可以完全抹去的。好，我要说了，就是为什么说以撒就怕他爸爸，当然你怕嘛，哎，他拿着刀要杀你，他把你绑起来，你还有一点人性没有？人性是你自己，以撒自己，他怕。所以我觉得以撒回来以后就天天常常是跟他妈妈在一起，不太敢跟他爸在一起，甚至他对他爸爸的神都是怕的，因为是这个神发的命令。我没有要减轻这个神迹的伟大，这可能是更伟大，但以撒有害怕，所以我估计就你也可以去想嘛，当亚伯拉罕和以撒回来以后，我们一般讲的好高兴嘛，哇，神已经祝福了，神也没有要他的命。可是我觉得撒那个以撒是可能是发抖的，然后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有没有跟撒拉讲，我不知道以撒有没有抱着妈妈大哭，爸爸差一点要杀掉我，然后也可以说爸爸的神要他杀掉我，就整个这个事情有没有。那撒拉一定就非常的保护以撒，中间有没有吵架什么的我都不敢说了。好，后来撒拉死了，撒拉死了，就照一般推论，就如果有三年的时间，我觉得亚伯拉罕也是爱以撒，他也知道以撒害怕孤单，所以他很急的、很迫切的要人帮他就是娶一个媳妇。可是那时候应该他们已经不住在一起了，以至于这个新娘子来的时候，老仆人应该也知道。老仆人也知道，甚至也知道主人的心。我觉得这些对亚伯拉罕都是很痛很痛的事，他可没有故意要杀他儿子哦，但很痛，儿子有伤害那也是真实的。所以以撒看到了那个骆驼，然后就跟他们谈话，然后在第67节，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看到没有，母亲的帐篷不是父亲的帐篷。对，我很能同情这个孩子，对，这时候已经40岁了，进了母亲的帐篷。然后下面一句话也是很心酸的，娶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就三年以前，这才得了安慰。安慰是什么意思？安慰就是安慰就是他需要一个老婆嘛，需要有安慰。应该不是吧，应该不只是这个吧，应该包括他母亲在那件事情以后常常是他的安慰。母亲死了他没有安慰了，现在有另外一个妻子成为他的安慰。利百加也了不起，以撒很孝顺，但是我觉得是有痛苦，所以他们是分开没有在一起住，就是以撒跟父亲。然后后来雅各在创世纪31章42节，雅各好像只有这一次提到我父亲的神。创世纪31章24节，这是雅各跟拉班吵架的时候说的话。42节，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亚伯拉罕神就是以撒的神，但是雅各加了，提到以撒的神的时候说，以撒所敬畏的神。我为什么要提这句话？敬畏是敬畏，不过如果你就看就原文也好英文也好，就是 fear。 这个神亚伯拉罕好像没什么怕，我爸爸是怕的，以撒怕这个神，当然怕，怎么会不怕？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